过了一会儿，有些人已经跑去玩别的了，但他们之中有一个叫做小思的，平常就喜欢想事情，这时候更是一个人坐在一边不说话。小林、小芳、小丽都围过来问他，你还在烦恼什么？不是已经没事了吗？小思慢吞吞地说，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对，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大家都说，有什么不简单的？电脑画得那么清楚啦。小思又想了一会儿说，我就是觉得大番薯的路线不应该是那么简单的一条直线，它飞过地球旁边的时候，难道它不会掉到地球上来吗？小芳说，不会啦，只有地球上的东西才会掉到地球上，大番薯是从外太空来的，它只会回到外太空去，干嘛掉到地上来？你没听过？从哪来的，就回哪儿去吗？小思说，外太空来的大番薯和长在地面苹果树上的小苹果会有差别吗？小苹果会掉下来，大番薯应该也会掉下来。小林说，你以为我们叫它大番薯，它就真的是大番薯啊？别忘了，它只是一颗大陨石，不知道从哪来的，怎么会和地上长出来的苹果一样呢？这样，他们就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了。亲爱的小宝贝，你会觉得小林、小芳的想法太不科学了吗？让我告诉你，其实在两三百年以前，是从现在往前推的两三百年以前，而不是从故事里讲的那个时候往前推算。有一位大学问家叫做亚里士多德，他就说过，东西为什么会往地上掉？就是因为它们都来自大地。大地就好像是那些东西的母亲，那些东西往地上掉，就像是想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这在当时几乎是大家的共识。所有有学问的人，大概都和亚里士多德的想法一样。但是，亲爱的小宝贝，你知道吗？当时这些有学问的人的想法，其实也和小芳、小林他们没有差别。所谓大地就好像母亲，但到底是谁的母亲呢？当然是指地上那些东西的母亲。换句话说，月亮不会掉下来，当然就因为它一开始就不是地上的东西。 不是大地这个母亲所生的，也就不会想要回到母亲的怀抱啊。亲爱的小宝贝，你会觉得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太可笑了吗？让我告诉你，重点并不在什么母亲的怀抱，那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要点是，牛顿之前的人无法想象自然会掉下来的苹果和总是挂在天上的月亮竟然都会受到地球的吸引。至于到底月亮有没有受到地球的吸引，又为什么终于没有掉下来，以及苹果为什么会结结实实地打到牛顿的头呢？还有大番薯到底会不会撞上地球，我们都要留到下一集才讲。下一集的题目是小孩大集合，但在你听小孩大集合之前，我要请你先想一想，小斯他们的争论到底谁比较有理，也就是，是不是所有的东西，当然包括月亮，都应该往地上掉呢？